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士铁陀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铁陀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现繁序，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内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些事儿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松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我们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站立，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做工，愿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眼，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所发生的事情。那保罗第三次宣教回来，先到了耶路撒冷，先转交外邦人的教会，给耶路撒冷教会所捐献的金钱，并跟弟兄姊妹分享了神的福音的大能在外邦人当中的被大大的彰显，很多人悔改信主。那在耶路撒冷期间呢，从外地来的有几个没有信主的犹太人，鼓动当地的犹太人来控告保罗，把他给抓了起来。那些犹太人两次想要杀害保罗，都被罗马的兵丁给救了出来。那之后呢，千夫长吩咐把保罗暂时给带到军营里去，把他保护起来。但是呢，犹太人并没有善罢甘休，有40几个人呢，他们聚集起事，他们要暗杀保罗，在一起说他们不出保罗的，绝不吃不喝。所以那这个消息被保罗的外甥知道以后呢，先转告保罗，之后又把这个消息给了千夫长。那千夫长知道以后，吩咐两个百夫长带着470个兵丁聚集在一起，带着给巡抚的信，连夜出了耶路撒冷城一路护送到该撒利亚去见巡抚。那接到信件了解情况以后，巡抚就告诉他们说什么，等到工会的人，犹太工会的人来了以后，他会办理他的事情。那之后呢，就吩咐人们把保罗都关在大希律的所建造的宫殿里面，在那儿等待犹太公会人来到。那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24章第1节，这里说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士铁陀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那这里讲过了5天，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是从保罗和兵丁们离开耶路撒冷那些开始算起的那到了该撒利亚5天之后呢，这个大祭司和还有几个长老又带了一个便士，就一同来到腓力斯面前，这个巡抚的面前那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大概有70英里的距离。那从其他的资料知道，当时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是年事已高，但是他跑这么远的路来到该撒利亚来控告保罗，可见这些犹太人呢，这特别公会的人对保罗是耿耿于怀不愿意放过他。那这里说的这个辩士就是今天的律师，这里还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铁陀罗。那 说明当时这个人呢是一个一定是小有名气啊，能言善道，他也可能是一个啊一个文士。那到了该撒利亚之后呢，这些人没有一点都没耽搁，马上来到巡抚面前控告保罗。在第二到第四节这里说，保罗被提了来，铁陀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啊，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啊，唯恐多说，谢你啊，凡叙就只求你听我们说几句话。那保罗被带到这些人面前呢，这个辩士呢开始讲话，他先对啊这个巡抚讲了几句话，那讲了一番什么，很显然是一番奉承的话。这是一番什么话，假如我们对当时的情况了解一点，就知道这个辩士呢他讲的话实在是太离谱啊，太肉麻。那铁陀罗在这里是对这个巡抚是吧毕恭毕敬，说他啊，因为他呢他们这个国家的一切的弊病一切的问题都什么都得到解决了，因为这个巡抚的智慧他们都得到解决。那当时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是被罗马政府统治啊，当时有一个傀儡王啊，希律，那么他们完全是效忠于罗马帝国。那铁陀罗在这说什么，他说这个巡抚为他们国家做的贡献呢，这犹太人他们实在是感激不尽啊，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不但如此呢，他还把自己好像放得非常谦卑，说实在是不敢当，不敢耽误您的时间啊，假如你愿意听我们几句话，我这个感恩戴德啊，这个受宠若惊了。你说这个铁陀罗他这一番话是不是发自内心的？不会的哈，他非常清楚这个巡抚啊，腓力斯呢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要对付保罗啊，他们这些人呢，工会的人呢，包括这个辩士在内，他们根本就不顾自己的脸面啊，所以他，假如说我们刚才讲对这个当时的情况，对这个巡抚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啊这些话呢不是从这个铁陀罗心里面出来的，腓力斯当时大概在主后52年到60年期间，在啊叙利亚地区做巡抚。那当时他现在皇帝的啊，就是一个叫格老丢，在格老丢啊做皇帝的时候，先做巡抚。那后来呢，尼禄啊当了皇帝，他又在尼禄手下大概做了一段时间。那很多人都非常都我们说对这个尼禄比较了解，比较熟悉一点啊，他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皇帝，当时迫害了很多的基督徒啊。所以腓力在尼禄期间大概做了2年，就被后来就被罢职，就被撤了。那从其他的资料我们知道，这个腓力斯呢曾经是一个奴隶，是他在他的兄弟的帮助之下，后来做了叙利亚的巡抚啊。那腓力斯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非常贪婪的一个巡抚啊，并且杀害了很多的犹太人，是犹太人对他非常的记恨啊，非常讨厌这个人。但是这个辩士啊，在这讲了一番话，实在是非常的离谱啊，非常的荒唐。恭维了一番以后呢，他开始控告保罗，在第五、第六节这里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也相当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本来要按照我们的律法来审问。那这里讲啊，这里这个便是说保罗像瘟疫一般，我们知道这个瘟疫是传染的，对不对？非常传的非常快，所以这个辩士在这这样说呢，是说明什么？说明在表达保罗影响了很多人啊，让很多人受了毒害。那在这里呢，这个辩士还告诉这个巡抚，保罗呢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我们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那些信从跟从耶稣的人被看成是一个教党啊，一个拿撒勒教党的。当然我们知道信跟随耶稣的人不是什么党派的啊，他是一群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的人啊。那在这里呢，这个辩士呢从两方面来控告保罗。第一方面是什么？说他煽动普天下的众犹太人生乱闹事啊。那保罗在亚洲在欧洲传道的时候的确出现过一些骚乱，但是呢那些骚乱的出现不是因为他鼓动的，而是他传福音的时候，那有一些人 啊敌对，这些人呢就啊鼓动其他人起来造反，来羞辱鞭打保罗，并且把他给赶走。那这里铁头罗啊，毕业士铁头罗控告保罗第二罪是什么？说他污秽了神的殿。那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假如一个人真的把圣殿给污秽了，给污，那他是要拜啊被定死罪的。当然，他们也是在完全在诬告，在诬告啊保罗。那《使徒行传》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呢，当时保罗带一个啊以弗所人，在那个啊耶路撒冷出现，那么那些人呢就以为啊就以为保罗带那个外邦人进了圣殿，那外邦人进圣殿是被看为是污秽啊污秽圣殿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那这些人很显然他们是自以为是，他们以为是这样的啊，那公会的人更是盲目的信从这些人的谎言。那么铁头罗说呢，他们抓住保罗本来是要按照法律程序来审讯的，但是呢拜露杀出一个千夫长来，把啊保罗给带走了，把他们事儿给搅黄了啊。那使徒行在24章的第七第八节这说，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啊，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儿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啊便是告诉巡抚千夫长吕西亚呢强行把保罗给抢走了，并且呢让控告他人大老爷跑到您这儿来向你来啊讨个公道。他说那假如你自己能够查一下，你就知道我们所控告的事儿都是真实无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便是铁头罗的控告与前面千夫长给那个巡抚写的信的内容里面说的有很大的差别。在前面呢，千夫长给巡抚的信里面说他查不出任何关于保罗的事情，保罗没有任何可以办的罪。那这个巡抚听了这个便是的，还有那个看了那个千夫长的信以后，他到底信谁？他会相信哪一位啊？那我们先看这个从耶路撒冷一起来的这些人呢是怎么回应的。那第24章第9节这里说呢，众人在那这里异口同声地说，哎，这个没错，的确如此，他这个便是讲的话都是真实的，保罗的确是有罪的。那么这些人当然是犹太公会请来的证人，他们这样来诬告保罗呢一点都不奇怪。那么控告一方已经讲话，那么被告的人保罗怎么回应？24章第10到13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里和人辩论松动众人，他们现在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得了许可以后，保罗就开始对巡抚讲话。那保罗呢对这个巡抚的评价跟那个便是对那个巡抚的评价有什么不一样？很不一样哈。保罗只是在这儿讲了一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个便是呢是讲了一番啊什么假话，一番奉承的话，而保罗在这儿呢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他说你这个在我们这个国中呢断事多年，他对他讲的是也没有恭维他，也没有贬低他。那保罗在这儿告诉巡抚说呢，这些人控告我的事情呢都是没有凭据的，因为他从耶路撒冷啊到啊从耶路撒冷从混到耶路撒冷到今天呢一共只有12天时间，而5天在盖撒利亚，之前的一个礼拜在那个耶路撒冷，在那期间我那儿行那个洁净礼的仪式，根本就没有跟过多人接触过。那这些被告他控告他人呢也没有看见他在圣殿里面，也没有看到他在那个会堂里面，没有跟任何人争辩，也没有什么去闹事啊。所以保罗说呢，就算是我想去鼓动人闹事，我也根本就没有时间。所以他对巡抚讲，假如你稍微核实一下，你就会非常清楚我没有半点啊问题，没讲半句假话。那在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是向那些人传讲神的道，但是呢犹太人呢随随便便听从了从外面来的那几个犹太人的话，那么他们对福音不仅不感兴趣，还跟着一起起哄啊，一起来控告诬告保罗。那这些犹太公会的人呢更是听从谣言， 也是自以为是啊，而失去得到这个福音的机会。所以接下来呢，保罗要再次来陈述他一直在传讲的救恩的道。那控告他的人，这个巡抚呢，有另外一次机会可以听。他们会用什么心态去听？他们有兴趣听吗？二十四章的第十四、十五节，但有一件事儿，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这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那保罗在这告诉这个巡抚呢，他没有做过那些人控告他的事儿，但是他必须承认，他在一直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宣讲死人啊，就是宣讲什么被那些人称为异端的道。那么这类的道呢，是讲的道路，是讲的那个位移的啊，位移的啊特质的那个道路。那主耶稣呢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呢，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他在十字架上为人死，为人赎罪，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不借着他呢，没有人可以到啊父神面前，说没有其他的道路。所以保罗说，我这个传讲呢就是这个道。但是犹太人呢，看成是异端，因为在他们看来，必须要持守神的律法，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但是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持守所有的律法，只要犯了一条，就犯了所有的，达不到神的标准，啊，就不可能与神和好。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巡抚，他借着这个宣讲那无疑的道来侍奉他们祖宗的神，并且相信呢，这个律法还有先知上所讲的一切关于耶稣的教导啊，这个道的这个教训。保罗说呢，靠着他们祖宗的神呢，他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所有的人都啊，不管是善恶，最后都会从死里复活。那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这些控告我的人，他们也相信，他们也有这个盼望。当然，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以后复活有复活的人有两种情况，有一些人复活以后，有些人从死里复活以后会跟神在一起，因为这些人呢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已经认罪悔改，已经信靠了耶稣。另外一些人复活以后，他们将面临神的最后的审判，他们将跟神是永远分离，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没有认罪悔改，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二十四章的第十六节这里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保罗在这儿告诉这个巡抚腓力斯，多少年以来我一直在传讲那无疑的道，我常常提醒勉励自己，不管对人对神的，我都持有无愧的良心，都是忠心于神的托付，对福音不打折扣传讲纯全的福音。那在二十四章的十七到十九节这里呢，保罗告诉这个巡抚腓力斯呢，之前那一个礼拜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都具体做了什么事儿。他说我一离开耶路撒冷之后，过了几年后才回去。那这次去呢，主要是向教会转交外邦教会给耶路撒冷教会奉献的款项，同时呢，按照律法的规条呢，我行了洁净的礼。保罗说呢，那些犹太人在圣殿里面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洁净了啊。那个时候我没有教助人聚会，也没有带人闹事。对此呢，那些人呢，那些控告我的人，他们当时是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后来只是听了从外面来的那几个犹太人的谎话，听了他们的鼓动，才一起来控告我。假如我真的犯了什么罪的话呢，那亚细亚那些一个外地来的犹太人呢，他们可以自己来到你面前来控告我，但是他们没有来，说明他们是理亏的。那接下来呢，保罗要再次将矛头指向那个那些犹太公会的人。二十四章的二十和二十一节，其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在这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在这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那其或不然，就说你退一步讲。保罗说呢，这个亚细亚这来的犹太人，他凭空诬告我，也就罢了，而公会的人呢？ 他们自己本来是有机会来搞自己搞明白的。假如我真的有什么罪得罪了神啊，得罪了人，他们完全可以，他们之前就可以审问我，可以来证明。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找不到有任何的问题。那现在这些人呢，又大老远呢，又从耶路撒冷跑来啊，来指控我。假如我真的有什么问题，他们现在也可以说出来啊。那么这里的妄文当然是讲的犯罪和得罪神的事情啊，不朝神行的事情。那保罗在挑战着公会的这些人呢，他们控告我的事情呢，都是道听途说啊。他们根本就没什么证据。保罗在告诉在场的人呢，他确确实实没有任何的罪啊，没犯任何的罪。那保罗在这里对神父讲啊，假如说他们定我的罪是因为我讲过的一句话，那我必须承认，我的确讲过一句话。那保罗讲过什么话？这里也告诉我们，对不对？你在二十三章也提到过这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呢，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在这些啊人面前呢，说呢，我的确讲过这句话。他这样对这个巡抚这样讲，在表达什么意思？他要告诉这个巡抚或者在场的人，假如说因为你我讲了这句话，你们来定我的罪，那我就认了。不管你们如何看，如何来告我，我不会觉得羞耻，我不会让步，不会妥协。因为什么？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儿，是耶稣基督托付给我的。那听了保罗的辩护以后呢，那新约的这犹太人啊，这些他们会如何反应？巡抚菲利斯会如何来反应呢？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二节，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之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儿。这里讲呢，巡抚菲利斯呢，他晓得知道什么是啊，本是晓得什么是本是晓得，以前听说过这个死人复活的道，他很可能听了很多次。菲利斯不仅是晓得，这儿讲是他详细晓得，他非常清楚死人复活的道。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呢，他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很多次，但是他有没有听到心里面去？这里讲，菲利斯就是支吾他们说，什么是支吾？吞吞吐吐找借口，对不对？不想做那个事儿。那菲利斯在这儿告诉保罗和公会的人呢，等千夫长来了之后，他会审判，他会再办理这件事情。神非常怜悯巡抚，让他有另外一次机会听到这个福音，听到神救恩的道，再次听到耶稣基督福音。但是他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啊，他听了听了，但是呢，没有听见，没有仔细听，没有用心听，那神的道呢，没有进到他心里面去。同样的，犹太公会的人呢，他们又得到另外一次机会，但是呢，他们这一次听了福音以后，有什么反应？圣经这里没有记载，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听进去。我们不知道，假如他们还没有听进去，没有仔细听，还是被你不想听的话呢，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啊！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机会，我们不知道他们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听。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会不会用心去听？能不能听到心里去？听福音的人当做什么选择？下面一节二十三节，巡抚吩咐啊，在这里呢二十三节，那巡抚吩咐百夫长呢开除保罗，把他啊，并且宽待他，允许呢他的亲朋好友来探望。那看下来，这个巡抚对保罗非常的友好，是不是？当然是神在背后做工。那巡抚这样做呢，有他自己的目的，有他自己的算盘。二十四节，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叫他讲论耶稣基督的道。从其他的资料我们知道，这个犹太女子土西拉呢，是大希律的孙女。那腓力斯呢，跟那个土西拉，他们两个是经过不正当的手段到一起啊，所以他们的婚姻呢，也是一个淫乱的婚姻。那这里讲呢，过了几天以后，这个巡抚呢，跟他的夫人一起来见保罗。他们见保罗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讲是来听保罗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 是真的吗？25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时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在这里，保罗讲了简单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包括了福音的基本的内容，可能是保罗讲的最短的一篇道。保罗讲了三方面：一是神的公义圣洁，二是人的节制，三是将来的审判。节制是指的什么？要远离肉体的情欲，要对付自己的罪，要因为罪的缘故，人没有办法到神公义的神面前，人又没办法除掉自己的罪，只有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每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来赦免我每个人，借着他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并且与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和好。假如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不愿意认罪悔改，会什么结果？这里就讲了，这些人呢，将来会面临审判。那菲利斯听了保罗的话以后有什么反应？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甚恐惧，他非常的害怕。他怕什么？他生活在淫乱的生活里面，他掉在罪里面，显然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担心，他担心他什么？他所做的会什么带来后果，是不是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符合神的公义圣洁，担心将来的审判，他担心，但是他愿意改变吗？那这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的巡抚面前宣讲神救恩的道啊。那巡抚呢，就相当于省长，是很大的官，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保罗呢，并不畏惧，他敢于在这个省长面前讲述他的问题，明确的告诉他，想要到神公义神的面前，必须要认罪悔改，必须要什么面对这个罪。那在后面经文我们也知道，保罗也会在那个希律王面前讲同样的事情，也告诉王需要悔改，需要归向神，否则也会受到审判。所以保罗对巡抚、对这个省长、对这个王的态度，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上个周末是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日子，有些人可能注意到了，我们的总统做了一件事儿，有没有人听说过？他做什么了？在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天，他签署了一个命令，什么命令？正式宣布3月31号耶稣复活的日子，把那天定为变性人可见日。你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会怎么反应？你会不闻不问？你会讲而不知道？不仅是基督徒，就是很多没有信主的人都知道，复活节是专门为了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那是一个神圣的日子。有人可能会为总统辩解啊，所以每年的复活节呢，不是都是31号？你觉得可以那样为他辩解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顺服在上掌权的，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上掌权的他们的言行举止与神违背的时候，我们只能顺服神，不能顺服人。有人可能会问，那对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你觉得你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神的话又告诉我们，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就是犯罪。什么叫行善？是关心人去帮助人吗？当然是，关心人帮助人是行善，毫无疑问。圣经里的行善呢，远远超过这个。圣经的教导是什么？神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行善。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假如我们知道了，我们不闻不问，我们就是没有行善，我们就在犯罪，我们在一起跟着犯罪。求神帮助我们，等到时间到的时候，用我们能做的，用我们可以做的、应该做的，包括什么？写信，包括联名签名，包括参与投票，来表达我们的言行，来为神做 当作的见证。所以保罗当面指证这个巡抚，他要认罪悔改，弃绝罪恶，否则他要面临审判。那腓力斯呢，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他愿意悔改吗？他愿意转向神吗？他对保罗说什么？你暂且去吧，等我方便的时候你再回来。很显然，在这个时候腓力斯呢找借口，他因为贪婪，因为骄傲等等而不愿意悔改，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那下面这些经文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他的心在贪恋世界。26节，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腓力斯多次把保罗找来啊，找来交谈，找的目的干什么？听福音，听耶稣基督福音，是不是？这里讲什么？主动的要求保罗向他行贿。所以在这个时候，巡抚呢非常清楚这个救恩的道，但是他没有兴趣啊，他一而再，再而三在推辞，在拒绝。那腓力斯在拒绝推辞多久？27节。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呢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过了2年，新的巡抚都来了，来接替了他的腓力斯的职任。在2年的多的时间里面，腓力斯非常清楚保罗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呢他为了讨犹太人，为了讨人的喜欢，他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更是什么，在2年时间里面他有机会做选择，他可以选择信靠他已经听了无数遍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福音，但是他最后选择的是什么？是拒绝。他又失去了一次机会，非常可悲。所以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提醒？我们对福音应该是有什么态度？那有些人听了以后没有仔细听，没有用心听，就自以为是，就什么觉得荒唐可笑，不可信。那有的人听了福音以后呢，觉得还不是时候，说以后再说，等我有时间了，我明白了以后我再说，那个时候再信也不晚。你是哪种人？问题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搞清楚。假如我们真的把它搞清楚了，我们就不是人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成了神了啊。对，另外我们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像巡抚这个腓力斯一样，他明明知道这个福音听了很多遍了，在2年的时间里面总说哎呀改天吧，以后再说吧。非常可惜，他浪费了2年的时间，最后选择拒绝，结果他回到罗马以后很快就死去了。这段神的话语那么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有什么提醒？那神期待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愿意被他来使用啊，为他愿意为他做见证，向别人去传福音。我们身边周围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及时的向他们分享，还说哎，以后再说嘛，以后方便的时候我再向他分享。还有等教会邀请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以后再说吧，等以后我不忙了，有时间了再说。以后会有时间吗？不一定。即便有了时间，我们有精力有体力有吗？不一定，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我们那个每个人呢都在神面前常常去警醒，愿意能在地上的时候成为神这个器皿啊，被他使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每个人心里面。我们可能有的人还没有相信，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真是盼望听到这个福音。上个礼拜耶稣，我们刚刚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他甘愿被人羞辱藐视鞭打，最后为我们死，他3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盼望就是假如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接受的， 真是能有一个愿意的心，打开心，让圣灵在心里面做工，不需要再等到以后。对我们迎信靠人，也是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真是能够知道如何来回应神你的恩典。思考每天在世上的时候，如何能够活出我们主的样子，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请你帮助我们，我们真是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灰心，但是我们知道你会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愿意仰望你，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